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月9号，公元2006年3月8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一、藏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示威，抗议中国举办2008年世界奥运会；美国国会议员推动授予达赖喇嘛国会金质奖章；达仁斯拉举行祈愿会，纪念拉萨八九戒严17周年；瑞士展开声援西藏问题徒步游行活动；达仁斯拉即将举行年度传召大法会。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一、藏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示威，抗议中国举办2008年世界奥运会。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为了谴责中国在西藏的人权践踏行为，抗议北京举办世界奥运会，今天星期三早上，依据瑞士的藏人直通网播，在中国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高举横额举行示威，抗议北京举办2008年世界奥运会，向世界展示出了藏人渴望自由、抗议暴力镇压的踊跃精神。目前人在香港的欧洲西藏青年联盟协会会长丹增瑟沃向本台证实，拥有瑞士公民身份证明的藏人直通网播是以个人的身份入境中国，同国际声援西藏网没有关系。今天星期三早上，他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高举写着胡锦涛无法阻挡，我们将会继续抗议北京举办2008年世界奥运会，让世界认识西藏真相的横额。丹增瑟沃表示，藏人踏上流亡生涯已经40多年，然而西藏境内的状况丝毫未得到改善，藏人失去言论和信仰权利，甚至争取基本自由的权利也被剥夺。因此2008年北京举办世界奥运会之前，在中国境内和西藏展开抗议活动是非常必要的。这次旅居国外的藏人直通网播单身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示威，抗议中国对西藏的侵权行为，将会促进境内藏人增加信心，对流亡藏人的勇气和自由斗争的毅力寄予期望。今天星期三早上，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示威抗议的藏人直通网播是否被中共拘捕或者状况如何，目前还没有任何确切的消息。另外，人权组织奥运会观察记者无国界和两大中国民运组织联合向国际奥委会主席杰克致函，呼吁国际奥委会在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之前关注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中国驻捷克共和国大使馆指出，中国政府一向关注人权，并且在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示威者却是将奥运会进行政治化。人权组织奥运观察主席简·茹摩表示，奥运会宗旨已经到了被严重侵蚀的危险程度，请愿信特别强调了中国践踏人权种种罪行，包括监禁记者、剥夺自由和信仰权、滥用酷刑和死刑，以及打压异议人士和上访民众等的恶劣行为。茹摩说，西藏和台湾人民今后的命运仍然是长久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却与奥运会发展人类和谐的宗旨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此，国际奥委会应该有义务采取措施，让中国的人权状况进入标准的改善阶段。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根据法新社消息， 美国众议院部分议员已经展开联署，计划授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象征国会最高荣誉之一的国会金质奖章。支持此议案的议员在写给众议员同仁的公开信中指出，授予国会金质奖章在于推崇达赖喇嘛对和平、非暴力、人权以及宗教长久而杰出的贡献。本月2号发出的这份公开信表示，西藏被中国统治，西藏人民遭受有系统的宗教与政治自由上的破坏，并丧失经济发展与教育机会。达赖喇嘛坚持不懈地为陷入绝望的西藏人民指引光明与希望。国会金质奖章在于表彰最为英勇的人物，通常颁发给那些被视为道德与宗教领袖的人物。过去获颁国会金质奖章的包括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德丽莎修女、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瑟尔以及曼德拉。支持这个议案的议员指出，经有立法授予奖章将表达出美国国会支持谈判解决西藏议题、保存西藏文化以及推动西藏人民自治的强烈讯息。授予达赖喇嘛国会金质奖章必须获得至少半数美国众议员的联署支持。支持此案的议员包括民主党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领袖人物兰托斯。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3月8号是中国政府于1989年在西藏首都拉萨全范围实施戒严17周年纪念日。为了沉痛哀悼当时失去生命的西藏男女英雄们和始终在中共监狱中经历苦难的西藏政治犯们，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大臣经院里，从今天早上7点钟开始举行了官方性祈愿会，纪念拉萨八九戒严17周年。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大法官为首的法官，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不庆为首的各部门部长，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为首的各议员，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官职人员以及达仁斯拉僧俗民众等上百人参加了拉萨八九戒严17周年纪念仪式。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部长洛萨尼们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在仪式上宣读了八九拉萨戒严声明。声明中说，自1987年和1988年以来，拉萨连续发生了轰动全球的自由抗暴事件。在中国政府的武力镇压下，很多争取西藏自由的僧俗群众献出了生命，上千人遭到逮捕、判刑和虐待。1989年3月8号，中国政府在拉萨正式实施戒严，这期间大量藏人也陆续遭到逮捕，直到今天，还有大批藏人在监狱中饱受苦难。声明中还强调，中共政府擅自任命第十世班成喇嘛转世灵童后，将达赖喇嘛确认的班成喇嘛秘密劫走，至今监禁在不为外界所知的地方，同时强迫宗教界领袖和僧俗群众认同和尊敬中共确认的班成喇嘛。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始终禁止藏人供奉达赖喇嘛的相片，在西藏仍有很多藏人因被发现私藏和供奉达赖喇嘛的相片而遭到逮捕和判刑。声明中最后强调，今天特此向所有争取西藏自由而献出个人生命的男女英雄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为了班成喇嘛和丹兹德勒仁波切为首的政治犯早日获释，为了西藏问题的尽早解决，为了没有宗教和言论自由而受尽苦难的境内藏人，并为了世界和平减少灾难，我们要利用这一时机共同祈愿。之后在场全体僧俗群众共同念诵的祈愿经声中，西藏流亡政府向在座的每位僧尼发放了供养金。请继续收听新闻。瑞士与雷滕斯丹藏人协会、欧洲西藏青年协会、瑞士西藏妇女会和瑞士西藏游协等的共同组织和发动下， 为了纪念西藏三十自由抗暴日47周年，从本周一6号开始展开了为期5天的瑞士苏里克至首都伯恩的深远西藏问题徒步游行活动。瑞士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等共计40多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展开此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世界宣传，在中共统治下夺走120万藏人的宝贵生命，在西藏持续践踏人权等的行为，同时呼吁藏中会谈能够尽早取得有效成果。瑞士与雷滕斯丹藏人协会会长洛桑向本台表示，深远西藏问题徒步游行活动本周一从苏里克正式启程之际，活动者和媒体记者受到出席启程仪式的瑞士国会支持西藏组织领导马日奥菲特的接见。马日奥先生对徒步游行者按照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提倡的和平之道，为藏人今后的福祉利益举行的这次深远活动表达了强烈的支持。瑞士与雷滕斯丹藏人协会会长洛桑继续表示，在这次活动中，所到之处向瑞士民众介绍西藏问题的同时，散发了有关传单，让瑞士民众深入认识和了解西藏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计划今后在更多的国家中展开各种深远西藏活动。从本周一6号开始举行的这次长达130公里的瑞士苏里克至首都伯恩的深远西藏问题徒步游行活动，将于本周五10号西藏三十自由抗暴日47周年纪念日这天抵达中国驻伯恩大使馆前，并将向中国大使呈交请愿信，之后将参加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西藏三十自由抗暴日47周年纪念活动。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达仁斯拉即将举行年度传召大法会，详细内容请听达珍的报道。
流亡印度的西藏僧尼陆续云集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参加将于本月11号开始为期4天的年度传召祈愿法会。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本月14号出席祈愿法会闭幕式，并且向信众讲授本身传记。传召大法会是公元1409年藏历正月，宗喀巴大师为了纪念释迦牟尼，在拉萨的大昭寺里创建了一次讲论佛经、发愿祈祷的宗教法会。宗喀巴大师去世后曾经中断了19年，到了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开始又恢复，每年定期举行成为常例。在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时，开始在法会中以辩论佛经的形式，从西藏三大司僧众中选举出头等葛西。结束今年的祈愿大法会后，从本月15号开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在达仁萨拉举行为期14天的弘法活动，向来自各界的信众讲授教研集和印度佛学大师祭天所著的《入菩萨行论》。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介绍的教育政策与卫生状况。
中国政府推行削弱和消灭西藏语言文字和文化的政策并非仅限于西藏自治区，而是在整个西藏都推行这一政策。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的讲话对此做了明确的说明。他于2000年三月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个会议上说，在学校中使用藏语文授课是对政府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浪费。中共虽然开足宣传机器，宣称中国统治西藏50年里，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西藏接受教育的机会却大大的低于西藏流亡社会。流亡藏人1959年流亡国外时言语不通，双手空空，但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流亡藏人的努力在异国他乡却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如今流亡的西藏社会有87所学校，有学生3万多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85%以上。过去的50年来，流亡社会已经培养了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医师、工程师、教授、
记者、社会工作人员、律师、电脑专家等。
以上听到的是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的教育政策与卫生状况，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